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贾奇，第六章第二集。有苦劳没功劳的要学会善待。在职场中啊，有一句流行语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，说明大多数人都害怕自己有一个能力一般的同事。其实啊，对于管理者来说也是如此，谁都希望自己的下属是业绩突出、有闪光之处的精英骨干，都担心能力平庸的下属会给团队拖后腿，从而影响整个团队的业绩。特别是当大多数下属在努力为团队目标奋斗时，那些资质平常的下属更会显得格外突出。而最糟糕的是，这些能力平庸的下属和其他成员相处融洽，而且非常努力，却始终无法给团队带来贡献，而作为管理者还无法找到将他们开除的理由。虽然啊，这些能力平庸的下属数量并不多，但是他们的身影却几乎遍布任何团队。这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有苦劳没有功劳的下属，虽然他们的业绩并不突出，却拥有较高的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，对团队也是忠心耿耿，不会传播负面情绪，进而破坏组织氛围。但因为没有突出的贡献，所以他们就像小草一样在团队中默默无闻。那么上海大学呢，曾经就做过一项研究，他们招收了一批志愿者组建团队，进行一项商业竞赛项目，观察他们在不同场景下进行成果汇报时的安全感。结果发现，如果上一个汇报者表现优秀，那么接下来的汇报者会感到很恐惧，安全感随之下降。如果上一个汇报者表现很一般，那么接下来的汇报者的安全感就会随之提升。最后，实验证明，在团队中招收少量的平庸员工，能够帮助其他团队成员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。那么咱们通过这么一项研究啊，可以发现，虽然在团队中难免会存在一些平庸员工，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他员工的能力发挥，然而就总体而言，他们的存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其他员工的安全感，帮助他们相对更自主地完成团队任务，形成一种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组织现象。所以作为管理者，完全不必为平庸员工发愁。战国策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叫做千金买骨。据说古代的某个君王喜欢千里马，不惜花费重金购买，却始终没有如愿。后来啊，一个大臣到民间寻找，几个月之后，大臣耗费千金购买了一具千里马的尸骨。那么君王看到之后是非常的生气啊，然而大臣却说，如果天下人都知道您用千金购买一匹死去的千里马，何愁没有活马送上门呢？果然不出大臣所料，很快就有人向君王送来了千里马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啊，可以发现，优秀的员工就是活着的千里马，而平庸的员工就是千里马的尸骨。如果管理者善待这些平庸的员工，就能够对其他优秀的员工起到强烈的暗示作用。对待平庸者尚且如此，对待优秀者必定会更加重视。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，管理者就需要在日常沟通中善待这些平庸的下属。那么来说第一点，发现平庸下属的长处。到了这儿，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平庸者能有什么长处呢？有长处还能叫做平庸者吗？其实啊，这是一个误读。所谓平庸者，是他缺乏为团队做出直接贡献的能力和意识，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无是处。所以管理者完全有可能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看似无用的长处，比如有的平庸下属写字写得漂亮，可以安排他们一些需要手写的工作，而有的平庸下属虽然业务能力很差，但是烹饪能力很强，可以在集体野炊、年会活动的时候给他们展示才能的机会，这样就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。在日常工作中，管理者可以通过闲聊提及这些平庸下属的长处，比如某某某的工作不能赶超你们， 但是做的饭特别好吃，有机会一定要让客户尝尝，估计啊能比咱们销售之星还厉害。或者，别看某某平时不表现自己啊，但是他心灵手巧，能够自己做衣服，等到年会的时候，咱们的节目服装那就全靠他了。虽然这种夸奖啊与工作是没有直接关系的，但是就整个团队的存续发展来看，也有一定的宣传意义，这就是在平庸下属中发现其长处的手段。那么我们来说第二点，换个角度看短处。平庸下属必定都有明显的短板啊，但是这种短板是否就真的毫无价值呢？这跟观察的角度是有密切联系的。有些管理者在发现下属有短板之后，会不遗余力地督促他们改正，其实啊，这种做法很不明智，因为没有谁会愿意天天被人逼着进行改造，这等于是在浪费管理者的时间，也会给这些平庸的下属造成困扰，甚至呢，会引发对立情绪。所以，不妨换个视角分析这些平庸下属，通过巧妙的沟通，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。有的平庸下属领悟能力很差，客户交代的要求总是跑偏，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来看啊，这也说明了这个下属可能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复读机，所以管理者可以让他们在集体讨论会议时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虽然未必正确，但也许能启发其他下属。比如在一次激烈的头脑风暴过后，优秀的下属都在献计献策，然而很多创意又相互产生了矛盾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管理者可以让领悟能力差的下属谈谈他对这些创意的理解。大家的点子都不错，但是不是切实可行，我们呢还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看。那么就请某某某说说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些点子的。通过这种鼓励式的引导啊，这位下属就会知无不言地说出自己的看法，可以促进多种创意对撞和整合。第三点，为下属创造发挥长处的空间。有时候啊，所谓的平庸下属其实并不平庸，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如有的团队讲究创意制胜，招收了很多脑子灵光的点子大师，但是这些人更喜欢高谈阔论，而不乐于埋头苦干。因此和这些精英相比，那些反应稍微迟钝一些的下属就显得不够优秀了。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展，团队可能需要更多负责执行和实操的下属，而这个时候管理者就要给予原来被认为是平庸的下属们表现的机会。比如需要做一个枯燥的客户数据统计工作，那么管理者呢就可以这样对下属说，咱们团队里啊，只有你是能够耐得住寂寞，这个工作呢虽然没有太大的难度，但是要耐心和细心，这决定了我们日后开展工作的基础，所以将这个任务交给你。通过这样的话术，既能够让下属安心工作，又从侧面包扬了团队中其他精英所不具备的长处。团队中可以分为两种下属，一种是有着明显贡献的下属，那么通常呢被认为是精英，他们是壮大和发展团队的主力，也是很多管理者所重视的群体啊。还有一种就是作为隐性贡献的下属，他们就是被认为平庸的那一部分群体，少有管理者会对他们重视。但是我们应当清楚，正是这部分平庸者的存在才起到了平衡整个团队组织结构的作用。一旦团队中挤满了精英人群，势必呢就会产生拉帮结伙甚至另立山头的情况，会严重地影响团队的和谐统一。因此合理安排精英者和平庸者的比重，发现平庸下属的长处，给予他们更强的自信心和自尊感，对团队的长远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。现在一些管理者已经走入了精英主义的误区之中，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沟通上，都以精英为中心，和精英沟通时讲究策略，和平庸下属沟通时就无所顾忌。殊不知这种沟通态度会拉大精英者和平庸者对团队的心理认同，会造成平庸下属对团队的情感淡薄，而精英下属也难免会居功自傲， 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。只有合理布局精英下属和平庸下属的配比关系，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。